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同心来献上敬拜。现在，请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虽然前一阵子疫情好像缓和了下来，但是现在确诊人数又再度的增加。所以在这个疫情前面还不太明朗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施恩宝座前，说不管是实体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或者在线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敬拜，我们都恭恭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分别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能够把最好的献给我们的恩主，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恳求圣灵主施恩赐福这段思想主话语的时间，求主借着圣经唯一声对我们每一位说话，好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重新得力，来面对前面的挑战，来奔跑前途的道路。求主施恩赐福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祷告感恩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在教会逐渐要开始开放做实体聚会的时候，深深的相信在教会里面的同工们有很多很多的考量，也在神的面前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就如同外面的一些公司行号，许多的行业，他们重新在神的面前在泥画在前面，怎么样经济能够重新振作，重新复苏。同样的，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我们盼望经过这次的疫情之后，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继续靠着主的恩典来拓展教会个人的圣工。虽然每一间教会长子们有不同的考量，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在往后日子里面，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被主所使用。至少在两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工同心来参与。第一方面是更强的关怀和爱心的侍奉。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线上聚会，也因着社交距离的缘故，所以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增多了很多软弱的小羊，他们需要鼓励，需要带导，需要安慰和交通，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被主所用，关怀周遭这些需要关怀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因着教会用线上的聚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因着这样的缘故很难再次回到教会的里面来。有些研究教会增长的学者这样说，根据他们的观察，他们的研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至少每一间的教会大约会有20%的人不会重新回到教会里面来。而教会在社区里面的一些福音的工作，也因为疫情的缘故受到了单元，受到了萎缩。所以当我们要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拓展教会的圣工的时候，我们才是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能够被主所使用，投入在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的里面。那我们要重新继续来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明白神做事的法则。我们能不能从圣经里面的许多事迹的里面，我们来看出神做事的法则呢？首先，整本圣经里面的记载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要做事情呢，都有个前提的，就是我们的神在正式开工之前，他都要先把人找到了再说，因为我们的神喜欢找人一起来同工。除了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的宇宙的创造大功是我们的神他自己独立完成，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出现，以后神要做的工几乎都是找人来完成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 举一些实际的例证来看看。我们看第一个例证，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我们神就先把摩西找了出来。所以在整卷出埃及记的里面，我们一开始就看见神虽然听了百姓痛苦的呼求，也应允说要来拯救他们，但是我们的神先搞定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先呼召摩西出来侍奉他。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背景。我们在圣经里面还可以找到第二个例证，当摩西死掉以后，百姓虽然离开了埃及，但是仍然在旷野漂流，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神就再把约书亚找了出来，要使用约书亚，然后继续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为业。我们再看第三个例证，到了先知的时代，每次神有话要对百姓说的时候，我们的神都要先找到先知出来当神话语的出口，透过先知来说话，让百姓听见先知所传的信息，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我们还可以找到第四个例证，当进入了新约的时代，神要万邦万民都听闻福音，神也不是自己来传，也不是找天使来传，而是差派门徒去四处传扬主的福音。尽管如果是神亲自显现，或者是让天使飞下来传，效果可能会更好，但是神还是要我们去讲，还是要我们去传，去为他的名做见证。我们还可以找到例证的第五个例证，神要把救恩带到海外，神要把救恩带到欧洲的地区来建立教会，也是先把保罗给找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是神先选召了保罗，然后呢才看到他们被差派出去宣扬福音，接着呢各地的教会，像哥林多教会、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教会呢等等教会才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四世纪的经文，在四世纪的里面，同样的我们看到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欺凌，我们的神也不是自己来独立完成，他一样要先找到士师来去担负这样的一个工作。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四世纪第三章31节记载，以呼之后有亚南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这节经文100%是神在那里做的，但是这节经文我们也看见100%也是人在那里做。我们都知道，虽然这里记载的三家救了以色列人，其实这背后都是神在拯救以色列人，是神先拣选人成为他的器皿，使用三家来拯救以色列百姓。这就是神做事的第一个法则，神要做事都喜欢找人出来和他同工，然后要找人一起来做。我们的神不喜欢自己从头到尾包办所有的工作，虽然这个对神来讲他一点都不为难的，即使从无到有的创造诸世界，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神也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了11次，这世界就创造完毕了。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的工作是神在那里做工，但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是人在那里做工，100%都是神在那里做，但100%我们也可以看见是人在那里做工。所以我们看见神做事都是要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神同工，跟我们的神同工。所以我们看见圣经让我们看见摩西，有了摩西以后才有出埃及，有了约书亚以后才有进迦南，有了保罗以后福音才传到海外，福音才传到欧洲。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在座的或者我们在神面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教会有某一项圣工，你感觉到奇怪了，这么重要的工作， 怎么教会一直来都没有看见呢？哎，也许神在你的心里做预备，做感动的工作，等到你愿意出来被神所使用的时候，神就开始这项圣工在主的教会的里面。现在尽管我们都知道神要做事都喜欢找人来做工，但更深一层的问题是，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一切的工作他自己都能够做，对他来讲一点都不为难，根本就不需要像今天一般的社会上的那些老板一样，需要借助我们的专业，借助我们的经验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那么我们神为什么还要找你我一起来做呢？为什么还要这么不嫌麻烦的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做呢？原因是什么呢？答案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喜欢我们借着侍奉和他一起团契，借着侍奉来认识并且经历我们的神。我们看诗篇第103篇第七节，讲了一件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情。诗篇103篇第七节是这样说的，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请我们在神的面前想想看，神使摩西能够知道他的法则，但当时200万的以色列人却只能够知道他的作为。这个法则和作为之间，这两者之间呢，这个差别是很大的。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作为只是知其然，然后呢知道有这么一件这么一回事情，但是法则呢却能够知其所以然，不但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还能够知道在这个事情的背后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理由何在。我们常常我们华人常常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外行的人看热闹，内行的人看门道。好用在这个地方来解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么多的以色列百姓虽然看到了埃及有石灾，他们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看到 红海分开可以过去，在旷野他们没有食物可以吃的时候，他们每早上采到新鲜的玛纳来吃，然后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呢，让大家都有水可以喝，烟尘飞来了让大家有肉吃掉，在旷野在旷野需要方向指引的时候，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可以看，这些事情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都看到了，但是也只是知道神有这些神迹的作为，只是看看热闹而已。但是摩西不一样，摩西却能够看到这些作为的背后是因为神的法则。神什么法则呢？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既然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就一定会负责到底，与他的百姓不离不弃。为什么摩西能够认识到神的法则，而那么多那么多的以色列百姓却只能够看到热闹呢？只是知道神有哪些作为罢了呢？这难道是因为神告诉摩西的话，摩西总是留一手，没有小谕以色列百姓吗？所以以色列人对于神话语所能够知道的，永远比摩西少一点。不，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一次神怎么告诉摩西，摩西呢就怎样小谕以色列人，摩西一点都没有缺漏，一点都没有短少的。那为什么？为什么一样都知道神所吩咐的是什么，都见到神的作为，但是只有独独摩西能够认识神的法则呢？只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有哪些作为呢？我们要追问，这到底有什么是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之间他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是因为摩西在服侍神，而以色列百姓只是跟着跑龙套。因为摩西在服侍神，以色列百姓只是跟在后面跑龙套。哦，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摩西一直在侍奉神，但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做什么？在跑龙套，只是跟着摩西罢了。 就像逢年过节的时候，在唐人街那些舞龙舞狮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只是跑龙套。所以摩西在的时候，他们就跟着摩西敬拜神。等到摩西一才上山不过40天，百姓呢就另外打造个金牛犊来拜，把永生神给换掉了。所以过去这40年的时间，神对这些以色列百姓感到厌烦。神说这些人都是心里迷糊的百姓，并不认识他。在诗篇第95篇第10节就是这样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同样的经文，你也可以在新约希伯来书第3章第10节可以看到。这让我们看见了，透过服事来认识神，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们也只有透过实实在在的服事，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才能够认识他。如果像以色列人那样，那我们来到教会只是听听，只是看看，图个热闹，跑跑龙套。即使在教会30年，即使在教会40年，我们觉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够资深了，已经够老资格了，会不会也被神认为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认识我们？也许我们心里会问这个问题，这怎么可能呢？在教会的30年，在教会40年，竟然还是心里迷糊的人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不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以色列人这里的信仰上的失败，是很值得我们在神的面前被警惕的。服事的真谛不只是要做事，服事的真谛是要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认识神。我们知道世人看重的事情是看重事情的结果，至于这个方法这个过程呢，都不重要。所以在外面常常有一句话会这样说的：管他黑猫白猫，只要能够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但是神看重的并不是结果，而是这个过程。在侍奉一切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更加经历神的同在，更认识我们的神呢？这比我们能够为神做出什么杰出成绩更加来的重要。毕竟如果我们的神是单单注意这个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干脆我们的神自己来做会更好，会做得更快，何必用我们这些平凡这么软弱的人，还时不时呢就给我们的神出一些状况。我们需要我们的神来为我们收拾这个残局。神就是要我们透过侍奉来认识他。请注意，这个认识并不是某种理性的认知，只认知到有这位神的存在，而是与他不断的互动。我们知道认识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都知道这个认识神，这个认识呢是跟这个男女同房，这个同房是同一个意思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啊，这个认识并不是某种理性的认知，只认知到有这位神的存在，而是不断的在服事当中和我们的神有互动，有互动，一直有更亲密的关系，就像夫妻之间那样亲密一样。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做事不但要找人来同工，神做事不但要我们透过侍奉来经历他，与他同行，来认识他。神做事还有第三个法则，还有第三个法则，神要使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来成就那不平凡的事，显出神的荣耀来。在圣经里面讲到啊，我们的神拣选人的法则，第一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章26到29节，我们很熟悉。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 我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找门徒这件事情，寻找啊门徒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神要建立天国的伟业，要找人来传扬他的福音，并不是去当时的会堂里面找那些对宗教或者对律法有研究的人，也不是去到那个耶路撒冷大学里面找到一些能够能言善道学有专精的高材生，而是我们的主耶稣经过彻夜经过整夜的祷告以后呢，就决定去海边找那些渔夫来跟随他。在旧约诗篇第八篇第二节那里也提到神要在地上找谁来建立他的名义。诗篇八篇第二节这样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痴男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婴孩和痴男的口中都是人啊最软弱最没有本事的人，但神却要在他们的身上建立能力，让所有人都没有话讲，连仇敌都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能力而不是人的能力。这两处的经文不约而同地告诉了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要多有才干有多厉害或有什么过人之处然后神才会拣选我，不，不是这样，刚好相反的是，神要使用我们最软弱最贫乏的地方来成就他的工作，彰显他伟大的荣耀。使徒保罗在侍奉的当中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啊，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样说，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们回到四世纪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也是一样，三家何许人啊，何许人也，他竟然能够蒙神的拣选。如果我们去 Google 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三家他只是当时以色列社会里面一个普通的农夫，并不是什么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至于他那根这个赶牛的棍子长不过八英尺长，就是相当于 2.7 公尺长，前端的削的尖尖的，有啊这个有刺，便于驱赶这个牛只。这也意味着这根赶牛的棍子呢，是再平凡也不过的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个器具。你有，我也有，人人都有。当然，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想要成就一番武功，身上必须要一定要有非凡的武器，像这个《三国演义》里面纵横沙场、所向无敌的关云长，他有重达80公斤的青龙偃月刀；在《西游记》的里面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他有金吒吧；还有金庸小说里面要争夺天下第一武林盟主的，也要一天剑、屠龙刀，这样才行。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曾几何时，我们看过一个能够抵御外侮、拯救同胞的人，他的手上竟然只有一根赶牛的棍子。但是神透过三家手中这一只赶牛的棍子，竟然杀了600个非利士人。这实在是表明了神能够透过我们这个平凡不过的一个地方，能够成就神那不平凡的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这就是神的做事的法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三家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这个人太过平凡、太过普通，甚至是这样的软弱无力，神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或者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理由来回应神：主啊，你看我是这样的平凡，你看我是这样的普通，你看我是这样的软弱无能，主啊，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被你所使用来完成这个工作呢？所以我们觉得这也是我们很正当的可以拒绝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可以拒绝神的差遣，甚至以为神一定能够体谅我们的，他 他一定会说啊，是的，的确是不怎么样，所以呢就不找我们了。不，不是这样，相反的，神总是要使用我们最平凡、最普通的地方来成就他的工作，来彰显他的伟大和奇妙。不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而是他要透过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因为服事的身体从来不是我们能够为神成就什么伟大的事迹，而是透过被他使用来认识他，经历他的伟大和奇妙。我想经过这件事情以后，这位三家，这位普通的农夫，他永远都忘不了，他会很惊讶，很赞叹这位奇妙全能的神竟然能够使用他，让他手中这只最普通、最平凡的一只赶牛的棍子，竟然成为杀败敌人最有效的一个利器，来完成神拯救的大功。他会亲自经历到神，实实在在、深刻的认识神的奇妙，认识神的伟大。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向他俯伏下来。是的，不是能不能，而是看我们肯不肯。19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穆底，当他蒙了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他就参加教会的培灵聚会。有一天晚上，这个讲员就用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的经文在那里讲到，那里说：“我有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聚会完了以后，这个穆迪他走路回家，他一面走一面踢着一个小石头，然后一面踢着小石头的时候，一面自问自答，他说：“神要用我，哦，神要用的。”一定是有学问的人，我只不过是个小学程度啊，神不会用我的。神要用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我只是一个插鞋匠。神要用的一定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我只是一个小学毕业生。神要用的人一定是一个富翁，一个有钱的人，我是个插鞋匠，我哪里有什么钱呢？但是这个穆迪想，不。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圣经里面不是神要拣选那个有地位、有学问、有才干的人，圣经里面说是谁肯。那如果是问谁肯的话，那我肯，那就是我了。哦，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能不能，是看我们肯不肯；不是能不能，是看我们肯不肯。面对今天教会有个极大需要，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教会许多。其实圣工需要重新来开展，教会在社区里面传福音、引人归主的事上，需要更多弟兄姐妹起来做这样一个工作。面对教会这样一个兴衰啊，一个关键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肯。”主啊，我肯。是的，不是能不能，是看我们肯不肯。不是看我们能不能，是看我们肯不肯。这位奇妙的神，他能够使用你，就像过去使用三家那样。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他的时候，甘心乐意被他所使用，他就能够使我们这个最普通的地方，来完成他的工作，一个成为他完成他的工作的一个最有效的例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神可以使用三家来拯救他的同胞脱离外邦人的奴役归向神。神当然也能够使用你、使用我来带领我们的乡亲、带领我们的家人、带领我们的朋友来认识神。他可以的，我们的神可以的。我们愿不愿意像经文里面这位三家那样，也被神差遣来完成他手中的工作呢？但愿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这样说：“主啊，我愿意。”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俯伏下来。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又是何等的普通。但是面对教会今天需要更多更多的人手出来被主所使用。能够在这样一个危急的关头， 能够成为主手中的器皿，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神，能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得着关怀，得着这个爱心的照顾，就求主使恩。主啊，愿你真是你的话语，真是在我们的里面继续做那动那善功，让我们真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这是回应主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我们肯的，我们肯的，因为虽然我们不能，但是主在你岂有难成的事？就求主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众人，让我们每一位靠着主的恩典，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愿意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主求你差遣，愿主的旨意在我们教会里面通行无阻，在我们身上亲自做感动的工作，恭敬交托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